近年来，中国各地律师的职业权益遭受侵害的恶性事件是频频发生，导致律师这个行业的环境呢是急剧恶化，引发了律师们的愤怒。就在日前，有十多名律师他们联署公开信，强烈呼吁中共当局能够履行职责，惩治那些侵害律师职业权的违法行为。
这封致律师协会、人大常委会、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联署公开信，由常博洋、马连顺等十多名律师发出，信中列举了近三个月来被媒体和网络披露的侵害律师职业权的部分案例，其中包括广东律师隋木清在南海文昌办案时被当地警察无理驱逐，北京律师王全章依法办案被江苏晋江法院无理拘留，山东律师刘金兵在江西新余被警察无故殴打，以及北京律师王宇等人在广西博白办案时遭当地警察骚扰，还被阻止会见当事人。另有山东律师刘卫国到看守所会见被刑拘的法律学者许志勇时被无理拒绝，还被带到派出所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6个小时等。律师联署的公开信表示，这些被披露出来的案件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大量侵害律师权益的事件由于各种原因被隐瞒或掩盖。山东律师李向阳指出，中国维权律师不仅权益受到侵害，连生命也遭到威胁。他说，在庭审过程中曾被法官恶意殴打辱骂，甚至还被剥夺了代理权。
现在我提上去这个相关这个文件请求了，他们也拒不答复。配的时候俺的托儿不管，法官反而对这个当事人我们代理人蛮横无理。当前中国的司法状况可以这么说，是无法可依的，是一个用潜规则来运行的一个社会，法律在潜规则面前就等于一张废纸吧。
几年前，北京律师唐吉田在依法办案过程中不但遭到国保的骚扰、监控及法官的打压，2011年唐吉田还被中共当局吊销了律师职业执照。
这几年律师由于更广泛的参与法律及社会事件，为大众提供服务的方式方法也越来越多，活动领域也越来越广，官方非常仇视律师作用的人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对他们进行干扰甚至是迫害，所以这样一些人就律师权益问题发出声音，对这样一个行动我是坚决支持。
唐吉田指出，在中国没有司法公正，更没有独立的律师制度，民众的很多问题又不能通过法律解决，律师在帮民众维权过程中一旦和当局发生某些碰撞，就会被当局看成所谓不稳定因素或麻烦制造者而进行残酷镇压。举例来说，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成因帮助村民维权不但被判刑入狱，连他的家人也长期被非法软禁。去年陈光成在网友的帮助下虽然逃离中国，但他的亲属目前仍遭中共的残酷迫害。还有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曾三次致信中共领导人为法轮功鸣冤。2007年，高志胜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年徒刑，缓刑5年。高志胜多年受到当局的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至今他仍被关押在新疆的沙雅监狱。
为被告进行辩护啊，或者是代理公民参与法律上的关事务，这是律师的职业。但是呢，因为政法委呢控制公检法司，然后呢，他认为这个律师好像跟公检法呢在做对立，然后呢，他就使用暴力相威胁啊，对律师呢进行打击报复，这种行为呢都是严重违法的行为。
中国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指出，由于中共没有一个公正的司法环境，尤其周永康在担任政法委书记的十几年来无恶不作，虽然他下台了，但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以及他之前的追随者仍无法无天，因此造成了中国社会目前这样的一种乱象。律师们在公开信的最后强烈呼吁相关部门履行职责，针对侵害律师职业权的行为增加惩罚性条款，并查处相关部门或个人的违法行为。
25号，中共当局公布，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已经由山东省济南市检察院向济南中级法院提起公诉。那么，薄熙来被控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罪。 有评论就指出，中共当局是为了保党而隐瞒了薄熙来更大更多的漏罪，如此的轻判等于洗礼新领导班子养虎一患。
7月25号，中共喉舌报道，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熙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贪污公款数额巨大，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追究薄熙来的刑事责任，并数罪并罚。香港苹果日报透露，因薄熙来掌握大量高层机密，所以他的审讯会分两步来，25号对机密内容展开内部秘密审讯，大约一周后就会公开起诉书，并进一步公审他经济方面的罪名。香港媒体报道，23号下午公审薄熙来的文件已经在中共内部下发，薄熙来受贿2000万元人民币，贪污超过500万元。重庆打黑期间被冤判一年半的打黑案辩护律师李庄在香港参加书展时披露，薄熙来很有可能获得轻判。中国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指出，中共是为了保党而隐瞒了薄熙来更大更多的漏罪，同时他还指出薄案致命的两大漏罪，
一个是篡党夺权翻爹，这个是他有计划有步骤，而且有军队这个还有文艺界啊、宣传界啊这些证据，在这个刑法里他等于是叛国了，所以说他要政变嘛。另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贩卖呢，这个是更严重的罪行，这个呢是在人类有史以来呢，像那个希特勒、日本好像都没有这么严重。
赵远明指出，这两项罪行如果暴露出来，民众对中共的本质就会进一步看清，但是中共为了维持独裁专制，把薄熙来最大的罪状捂了起来，
要审理这两个方面的罪就要牵出很多人，有很多呢现在还在位的，有很多呢表面上还看得挺道貌岸然的，这两个罪要是抖了出来，那就是不是一般的罪行了，对于中共来讲的话就是一党哎哎哎，就有可能导致全盘的崩溃，因为你这个罪行的话是反人类的、反人性的，就是这两个罪呢如不审理呢，现在这个中共的领导呢就要替他承担。
去年二月，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叛逃美领馆，将中共权斗丑闻曝光天下。3月15号，薄熙来被免职后，海外媒体大量揭露了薄熙来和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血债帮密谋政变，以及杀人、活摘器官、贩卖尸体等罪行。中共媒体也报道了薄熙来的贪污腐败、淫乱、滥用职权等罪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客座教授张天亮指出，轻判薄熙来是江泽民、曾庆红、罗干、周永康等血债帮的最大心愿，但是对于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来说，等于养虎一患。
很轻的来判薄熙来，一方面的话等于是鼓励大家去造他们的反，去抢这个习近平跟李克强手里边的权力，那么同时的话呢，他们也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危险的，如果中国经济发生危机的话，薄熙来啊，像周永康啊，他们说不定还会再利用民间对共产党的怨气，把习近平抛出来作为一个替罪羊。
综合各方面考虑，张天亮认为，如果轻判薄熙来，将是洗礼走错的最错一步棋。
他们可能都没想明白，就是共产党是根本就保不住的。不管是从这个经济的层面呢，从这个政治层面呢，从这种社会危机的这种尖锐的程度啊，包括中国的环境问题等等，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共产党就会垮台。垮台的时候的话呢，就到底是谁来为这个共产党的罪恶来承担责任？
张天亮指出，如果习近平不去追究江泽民、薄熙来、周永康等人的罪行，他就得去背这个黑锅，也就是习近平、李克强和温家宝得为中国的经济问题等背黑锅，然后江泽民、周永康等人再趁机东山再起。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山东济南检察院以三宗罪提起公诉，引发热议。专家认为，从当初中纪委宣布六项罪名转为三项分析，中共其实是想轻判薄熙来。一年多来，针对薄熙来与周永康共谋叛变以及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行的指控，中共当局并没有给外界交代。
其实去年九月，中纪委就已经公布薄熙来六宗罪，包括违反党纪、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当时调查还强调发现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线索。 但这次从六罪变三罪，中国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指出，中共为了保党而隐瞒薄熙来更大罪行。
一个是篡党夺权翻爹，这个是他有计划有步骤，而且有军队这个还有文艺界啊宣传界啊这些证据，在这个刑法里他等于是叛国了。另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贩卖呢，这个是更严重的罪行，这个呢是在人类有史以来呢都没有这么严重。要审理这两个方面的罪，就要牵出很多人，有很多呢现在还在位的，
包括政变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专家说，当局轻判的薄熙来只是为洗礼体制埋下不定时炸弹。
很轻的来判薄熙来，因为他们也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危险的，如果中国经济发生危机的话，薄熙来啊，像周永康啊，他们说不定还会再利用民间对共产党的怨气，把习近平抛出来作为一个替罪羊。
从王立军向美方供出黑幕以来，外界持续议论薄熙来与周永康等血债帮罪行。随着审判江陵，当局态度也备受关注。新唐人亚特电视政治新闻中心采访报道。
那么就在最新一期的美国杂志《标准周刊》当中，美国作家伊森·葛特曼发表了一篇深度报道，讲述在全球举办的所谓人体展览中所使用的人体标本的来源。这篇文章还揭露了人体展览和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深层关系。
葛特曼的文章引述创办大连红枫生物技术公司的隋红锦一封电子邮件。隋红锦在2001年写给他的德国老师哈根斯的信中说，今天早上两具新鲜的高质量的尸体抵达工厂，肝脏仅仅几个小时之前被摘取。葛特曼估计有6500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秘密置于刀下。文章说，有一部分器官是为满足老干部的所谓订单，而且如果囚犯在摘取器官前仍然活着，器官受体排斥的几率会大大下降。
我相信他们有做这样的事情，也相信他们做得出这样的事情，因为确确实实在我生活周围都有类似这样的，虽然不是说不在器官这样的事，但是也是很邪恶的一些行为，很残暴的做法。
葛特曼注意到，在维也纳的人体世界展览当中，从某些展出的塑化尸体上，肝脏和肾脏似乎不见了。他猜测是否这些身体被做了双重用途，器官在塑化之前被摘取。这个猜测得到不少证据的支持。葛特曼写道，中国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曾在辽宁锦州市成立了一个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其实那是一个活摘器官中心。2006年，王立军和他的研究中心接受了所谓的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因为他们在一名死刑犯身上使用了一种毒针，解决了十年来困扰他们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怎样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而不会激起非自主的肌肉抽搐或损害肾脏或肝脏。王立军和他指挥的机构实施了几千个密集的现场案例。
天理难容，要是再有这事情，真天理难容，这不比希特勒还要残暴吗？这个事情就等于青山一片，真相大白吧。这个事情也就是在这个国家能发生，因为没有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你就没有真相，全是谎言。
1999年，哈根斯在一项颁奖典礼上，亲自从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手中接受了颁奖证书和奖牌。根据隋红锦说，哈根斯夸耀他跟薄熙来关系密切。而所谓的尸体工厂设立在大连市，跟锦州市相距4个小时的车程。葛特曼写道，塑化业务的盈利巨大，他们没有理由不愿意在锦州摘取完器官之后再驱车4个小时送到大连。只要尸体在死亡24到48小时内运抵，就可以被塑化。而从2000年到2001年，大约有50万到100万的法轮功学员被拘禁。这期间，辽宁省进行了大量的秘密手术。
这个东西，如果它发展进从活体上来摘除的话，这个简直是太残忍了，简直是我不敢相信的。这个国家体制该打破，该重建，不行，腐烂到内脏里，真不敢相信的事。哎呦，听了非常悲愤。
辽宁省丹东市的机械维修师胡红春说，大约3年前，丹东市郊区九连城还发现过很多尸体，有人报案，但是后来却不了了之。他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和活摘器官有关。 根据医学专家说，线粒体 DNA 可以从固化的解剖标本当中提取，并用于证明亲属关系。葛特曼因此建议，如果在中国的家庭中有亲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失踪，可以向国际机构提供 DNA 样本，要求跟人体展览上的标本进行 DNA 对比。葛特曼写道，人体展览和第一展览可能最终被认为是反人类罪的共犯，通过合作，也许他们可以减轻他们的罪责。